大家早，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上一次我在这里的时候是7月13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可能有点生疏。不过感谢神，我在这段时间当中，神没有让我闲着。我中间曾经参与了这个我们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门徒培训，然后呢，中间又去了一次法国的马赛，第一次到欧洲去，看到那边基督徒的一些光景。然后呢，又在这个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又在中国，在成都、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也参与那边的一些营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有人会讲说，这个你在教会里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同工啊，但是你经常不在，是不是不好？但是我想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当我到外地去服侍的时候，其实更是让我把我的心能够软化下来，更是把我的心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虽然人不在这里，但是心是在这里，这不是在讲假话，真的是心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呢，我想在我们我也会鼓励大家，如果有愿意的话，可以参与一些短期的服侍。因为当你们到国外或者说到一些外地去，看到大家在主的话语上面的那种热心、那种渴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那我这次在成都的时候，其实神也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我是属于那种喜欢把很多的事情就做很好的准备的那种人，会在准备充足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做更好的准备的人。但是这次呢，因为在那边呢，我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呢，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准备。所以当白天当他们邀请我说是不是可以带领他们的一些查经的时候，我说好。但是同时白天还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找我，所以我基本上每次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当我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神在用我来说话，而不是我自己在说话。真的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恩典，就可以真的是这样子，是真的真真正正的可以感觉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呢，在我这次出去外面的时候，那可是你们在外面，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这个大堂这么美丽的一个堂，但是还没有坐满。我们在那边，我这次真的是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在研究我的脚要站在哪里，因为它两边的座椅是这样围到我的面前来的，所以我在那边几乎没有容脚的地步。就在那边就站了一个房间，大概我估计大概是70平米吧，很小一个地方，挤了大概80多个人，快100个人，就全部都是人，有坐着的，有坐地上的。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是为了一个想要来聆听主话语的这么一个心情，你就会觉得说你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在这里，那我想说，有人会问说，我们参加这些营会，参加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果效？我想果效不是说我们凭肉眼可以去评估的。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像我们圣经上讲说，我们看听见风，它随着意思飞，意思吹，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这个风在我们身上，它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会留下一个印象，它会有个果效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每次去看到说，哎，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马上看到别人有所改变。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我们会看到，哎，这个人去了他有什么改变，那个人去了3次他有什么改变。其实不一定，你看看我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在过去我很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极大的忍耐，我让那个将来信他得永生的人成为他们的榜样。也就是说，当你看到神的话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那个能力的时候，你会愿意说，我喜欢，我要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当主耶稣基督 他离世升天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到地极为我做我的见证。他那个见证不是说让你去讲一篇道，不是让你去做一篇见证，而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看到而愿意拥有的那么一个生命，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每个人一定要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滔滔不绝的能够背圣经，把圣经读好。读圣经重要，但是读圣经不是为了让我们有知识，读圣经是让我们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圣经。读圣经真的是好的无比，我现在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彼此同心。讲这个题目之前，其实我上礼拜本来就已经预计，因为我前上一次讲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到一些，因为罗马书它在前面的十一章里面，它讲到的是这个叫做福音的内容，福音的计划。到了第十二章开始以后，他开始在讲福音的果效。福音的果效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福音，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生了根之后，它最后能够产生出什么样一个力量。那么我之前讲十四章，然后我这次就说本来就是要讲第十五章，结果呢，上个礼拜跟几位教会的几位很好的弟兄我们开了个会，大家讨论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开始有点犹豫。我在想说，哎呀，我在讲这个彼此同心的时候，会不会让某些弟兄姐妹会感觉到说，这个王林华在开始影射我了哈，在讲我怎么样子了啊，有点这个，所以有点犹豫。但是我经过祷告之后，我想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包括我在内。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去讲一篇道去让弟兄姐妹觉得舒心，反而是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目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还是讲这个。那么我想呢，我在这个圣经当中，其实神一直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我们同心，希望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灵。但是为什么圣经会特别讲到合一呢？合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上次有提到，我讲到那四个地，对不对？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这么多的不同，你怎么可能让它一同，对不对？那从这个不同，我们又会产生不同的意见 ，disagreement， 对不对 ？disagreement 又会产生 disappointment。会产生一些失望。明明我期望这个长老他能够做一些教导的工作，但是这个长老他没有做到。那么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一直是在跟神祷告，跟神这个认罪。很多时候可能我做的一些事情不是不合弟兄姐妹的意，这个时候我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告诉我，我能够去尽量的去做一些改变。但是如果说没有及早提醒我的话，到最后是一个 distrust 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就会产生一些分裂的事情，会产生一些不和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彼此同心。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意思是说什么？既然是表示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是既然蒙召，行事为人是什么？不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是说我们能够行出来一切，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们一般在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当，自然而然就想到应当，对不对？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我们这样讲到说，既然蒙召，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就理所当然的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当是一个理所当然，是一个顺应事实状况的这么样一个结果，是我们既然蒙召了，我们行事为人就理所当然的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是所有的事情，凡事不是一件事，不是这件事，不是那件事，是没有每一件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这边讲到竭力保守，意思是什么？意思说那是已经存在的， 已经存在的我们才要保守，不然的话应该会想竭力争取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可是那好像又不通了，对不对？因为圣灵所赐已经赐下来了，已经赐下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争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所以我们只要去保守它。但是要怎么保守？是要竭力的去保守，因为怎么样？因为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罗马书前面也有提到，他讲到说什么？他讲到说我们这个，我们就当我们对罪就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今天早上在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现在脑筋有一个很，我觉得应该是很活化的一个图像。什么叫做向对罪是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就当看自己是活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狗啊？当你拿一盆狗食给狗的时候，它那个整个就活起来了，它对着那狗食就很摇着尾巴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当你碰给它一盆狗食是它不喜欢的，它可能就还拿个爪子把那个头盖住，那是死的，我不要。所以当我们已经在被神的蒙召了以后，我们对罪就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对于那个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动力，我们看那个东西我们不要，已经变成是一个我们不要的东西。但是向神我们就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就应该是充满活力的往前去。所以这里也就讲到说，当我们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理所当然的要与蒙召的人相称。然后呢，他也讲到，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的时候，就是那个一，那个一不是我们所谓的单一的一，不是化一的一，而是合一的一，它是多个的一所结合出来的那个一，所以它本身是代表着多个的一来成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一。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所以是 multiple， 是多的东西组合成的一个一，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那另外呢，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彼得也说了，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真的是恳求大家，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我们一定会看人家不顺眼，这是一定的 ，OK， 这是事实。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我们的长相当中去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他这个没做好，那个没有做好。我们不太容易去想到人家做到好的部分。但是这里怎么讲？这里在讲，如果说我们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如果我们对着弟兄姐妹他们的一切所言所行，我们带着个感恩的心，说感谢神有这么样一个人，有这么样一个弟兄，有这么样一个姐妹，他为了主完完全全的摆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就算做错了，我们如果在爱心当中，我们彼此存怜慈怜谦卑的心，想想看我自己用同样的人我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做得这么好，我是不是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忠心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到了冬天，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执事会里面有一个同工即将要卸任。我在想，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水管没有破过，我们到了冬天，我们有很好的暖气供应的，我们到了夏天有很好的冷气供应的，这些看似自然的，是有一个弟兄默默的在那摆上。我们有多少的弟兄都在这里默默地摆上，我们没有去看到，我们看到说，哎呀，比方我说吧，对吧，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又打错字了，就开始挑毛病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些种种的，就是都是我们自己要去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成为那合一的一里面当中的那个一，那个小小的一，但是能够把这个小小的一做到我们该做到的一个位分。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也是一再要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了福音的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因着信，我们能够从捆我们的律法当中出来，我们可以从今以后服侍神，不用再在律法的当中去服侍，而是能够从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讲，他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是活的东西当作祭物。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把做祭物的时候，是先把那个祭牲杀了，把它的血洒在坛脚上，还要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他这里讲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活的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十二章开始，其实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也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在做一个祭司，在连接神跟人之间的这么一个角色。如果说我们当作活祭，他是这样讲，他在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又用到这个字，也就是说，当福音进到你们身上，到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到我们的心里面后，我们就可以有那个理所当然的，有那样一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上个礼拜我那个谁胡牧师一直在拿这个事情消遣我们，他说他在讲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他在台上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右边看到左边，好像不多的人知道。然后后来他说有两个人有表情有反应，讲说叫做脱离世界捆绑。什么是脱离世界捆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年这一年从三月份提出这么一个教会主题的时候，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生活试图做成一个与世界的捆绑能够脱离的这么样一个生活。但是这一讲嘛，第二节讲到我们那个时候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用的这段经文。他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它带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对不对？我们路见不平就要讲，就要讲话。我们看到不对，我们不出声就没有，就不行。这个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这个世界就要我们不断的争胜，要在我们的胜利，在我们的好上面再加上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一向就是喜欢做一个完美主义者。那最近在微信上面有发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叫做这个走出完美主义啊。我自己很想回应那篇信息，就是说我自己怎么样在过去的完美主义当中，把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捆绑。我自己认为不够完美的东西，我甚至不能出手。我没有做到很完美的时候，我不能把它就觉得能够展现在别人的面前。那我常常开玩笑说，当初这个追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的时候，她说啊，这个宁华还颇有文采，字也写得不错。我后来才跟她讲说，我每一封给你的信，可能都已经撕了五十张了。不好的我就撕了，不行的就丢了。我还不用涂抹的，不用橡皮的，不用那个修正液的，我是看到写错字直接甩了，就撕掉了，重新写一张，那能不好吗？但是不，当然后果是值得的啊，不能说后果不值得。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种种的一些捆绑当中，让我们自己走不出那样的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命。当我们在用80%的力量去弥补那20%的不完美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浪费了多少的生命。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就是勉勉强强接受一个不完美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要决定说我们今天要决定用80%的力气去弥补那20%的不完美，我想我们要去想一想，是不是值得。就好像我们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圣经里面不再一再的讲说我们不能够又要这个世界又要能服侍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也愿意在神面前得到喜悦，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的成就。可是我们经常是花了80%的时间在赢得在世界上那短少的那20%的不满足，让老板觉得说我们是第一的，让老板觉得说我们是绝对可信任的。但是我们在神呢，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样子。 我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哈，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所以我想那个罗马书十四章，那上次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怎么样？因为在第十四章第三节地方讲到说，神已经收纳他。当我们彼此不能接纳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收纳了我，神也收纳了他。当我觉得说这个弟兄他不够好的时候，要想到神已经收纳他了。然后呢，主能使他站住。神既然收了你，收了别人，他必定会做那个主来去让他能够站立得住。在神国当中，我们经常的所求都是希望马上实现，我们希望马上就看到立竿见影的结果。但是主能使他站住这句话是一个应许，而且我是一个确确实实会发生的事情。神他既然拣选我们，他不会不顾我们。但是我们会不会马上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活泼充满生命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人呢？不一定。神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神可能会让他继续在荒野当中，在旷野当中流浪四十年，然后再让他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上。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不管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是神收纳我们，神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不管今天所做什么事情，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这个是非常那个。然后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不管任何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有一天都要在神的台前面对我们的审判。我们今天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不会能够就能够说不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出来。神会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讲说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才能让我们重新站立，重新走出来。但是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有后果的，是要面对神的他的审判的。所以不是我们不会说马上就是所有这个事一切事情全部就不被计较。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彼此建造，在我们在彼此合一的这样一个观念之下，我们要能够彼此建造，避免什么？避免让弟兄跌倒。当我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让我的弟兄他看了觉得忧愁，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十四章里面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说，在那个时候在罗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异教徒，他们吃的一些祭物，他们吃祭物，他们相信那个他所吃的那个祭物的那个神，他的灵会借着这些祭物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去，所以有些人他就不敢吃，所以所谓的他们是不刚强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如果说今天大家看到我在那边这个大快朵颐的在吃这个鸡鸭血啊，是会有人会有意见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时候，我们要避免让我们的弟兄跌倒，我们也不能让弟兄感到忧愁。对不起，这个忧字写错了。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弟兄忧愁。所以就是说，当他看到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是会为你感到担忧的。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弟兄为你感到忧愁。然后呢，败坏的弟兄，当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是在我的信心刚强当中，我认为这件事是可行的，在我的良心当中，在圣灵当中是不被责备的情况之下，我去做它。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呢，他因为看到你去做，他也跟着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败坏他了？因为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不是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一个罪的一个汪井当中了。所以不要败坏你的弟兄。然后呢，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善被毁谤，不要因为我觉得可行的事情，然后呢被别人议论，让人家说这个弟兄，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做长职同工的，做重要同工的，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一些，让我们的自由成为怎么样被毁坏神的工程的这么一件事情。毁坏神的工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弟兄被毁坏，我们也不能够让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工受到任何的亏损。同时不要放纵自由犯罪， 这一点也是很，我们常常在过去常常就有人跟我们讲说，哎，基督徒实在是很有意思啊，基督徒你们就只要这个礼拜天到教会去这个听篇道，这个认罪悔改就好了，但是周间呢啥事都可以做，好像很自由。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有让弟兄跌倒？是不是有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个误会？一定是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讲罗马书第十五章，那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不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查考主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也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是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帮助，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彼此谦卑，彼此服侍，在主你这样的一个身体之下，我们能够大家彼此同心，在主里面彼此在能够得到建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五章第一段，大家第一节讲，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坚固的人，他讲到说我们这个我们坚固，就意思说保罗把他自己他也讲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也属于一个坚固人。我们每一个人这里面也很有意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是不坚固的，我们都会在自己所认知的上这个的事情上面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的是一个坚固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不坚固的人。所以保罗在十四章他也在讲说，他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所以在他的角度当中，他自己也是一个坚固的人。所以呢，那这边也讲到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态度是我们要把它个人化。所以当我们在讲我们坚固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后面的圣经后面所说的话是对我说的，是我是那个坚固的人，然后呢在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面我是对的啊。所以我们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什么是担待？这个担待我们就想到说，在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讲到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这里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神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是无误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他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形象的时候，他是不能够把自己谦卑下来的，他是不能够把自己虚己下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坚强，在我们的坚固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是绝对的对，而别人是绝对的错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彼此服侍的，我们也不可能虚己，因为我们一定会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错的你就要认我是对的，你就得道歉，你就得承认你是错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有没有可能同心？是不可能同心的。那么我们等于是彼此之间是在彼此的观念，自己固有的观念当中去彼此去找对方的毛病，那这样子是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结果的。所以讲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个担待这个字眼，我其实觉得他是在讲说，他担待其实不单单是要去拿掉别人的一个重担，同时他等于是要把自己先弯下身来，才能够把别人的重担担到我的肩膀上面来。所以坚固的人他的态度，对于弟兄姐妹的态度，对于不坚固人 的软弱，不是去指责，不是去要求他改正，不是要求他你自己是错的，而是说我让我的坚强成为你的帮助，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也是一个肢体当中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这个在那个有一次我在重庆，那重庆的地铁呢也很有地铁站，我不知道有没有重庆人或到过重庆的。重庆的地铁站是根据二战的时候的那个防空洞所开凿的，所以都在地底下非常非常的深。因此呢，我在重庆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每一个地铁站要走上去大概至少80阶左右，一般在成都或者上海的那个地铁站大概是30阶最多了。那我因为是平常有点运动的人，那我到这个国内我就尽量能够走路就走路，然后每次一看到那个阶梯，哎呀简直是高得不得了。然后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个女孩子，那她带着一个行李箱，她就站在那里，那个电梯扶手电梯是下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知道是谁来决定这个电梯是上还是下，不知道谁来决定。但是我一看到这个女孩子，她拿了一个很大的箱子，她站在那个地方，而且一脸的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那个时候我也拿了一个箱子，我想说好吧，那就让两边平衡吧，我就去把他的服拿起来。那种时候想想看，当我用我的刚强去帮助人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很喜乐的。那这个女孩子呢就跟在我后面啪啪啪啪一直往上跑，然后呢她是不是，当我们是一个被不是所谓的不坚固的时候，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愿意弯下身子来然后把我们的重担扛过去的时候，请问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今天我是个不坚固的人，然后有个坚固的人跑来跟我讲说 James 你要这样，你要做这些，因为圣经这么说的，那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态度是说，我要找找看圣经上面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支持我的地方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坚固的人，他愿意来辅救你，愿意来根据你的软弱给你一把，帮你一把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个软弱的人，他是不是他去往这个坚固的地方那个方向他可以多走一步。所以我们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他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去担待别人软弱的。强的人，这个世界上就是对的人，他永远不会说他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对的立场当中不给对方留余地，那我想请问，一个教会，一个属神的这么一个团体，是不是给神留下的是怎么样，是很多的遗憾。然后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个里面讲的字眼叫挽回，我们不是把他这个指责他，指责到一个地步让他无地自容，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好像你很有道理，你很有本事，你把人家骂到无地自容，还是说你希望把他挽回过来？当你要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给人家留余地挽回过来。就好像人家讲说，我们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都把人家逼到墙角上去了，人家怎么可能能够回得来？回不来的。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是讲到说，刚刚用过那个，就说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在一个身子里面各自做肢体。我最近这个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老是裂掉，所以这个大拇指基本上不太能用的。然后我打字呢又很喜欢用到大拇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变成其他的手指要多做点事情了。所以也相对来讲，就像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个肢体他是软弱的，有一个肢体他面对到一些他觉得他无地自容的时候，不要再去指责他，帮助他，让他能够走出来。所以要把他挽回过来，而且讲说用温柔的心。这里面讲说不是用一个怎么样，用一个去试图带领人的心，或者是用一个指责人的心，而是说用温柔的心。温柔不是表示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温柔正好是我们把力量拿捏的恰到好处，那叫做温柔。温柔，当我们以前常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好像是软趴趴的，没有力量。我们又温柔，哎呀，这个王宁华呀，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啊，要那种好像柔声细细的，不是的。 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有力量，但是我们力量拿捏的刚刚好的时候，那个对方他就比较容易被你所挽回回来。你挽回的时候你还得要有点力气的，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也是在讲这个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互相服侍也是一个彼此担待的观念。我们如果说今天彼此之间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互相担待的，我们是要互相服侍的。当我去弯下身来把人家重担扛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我是在服侍这个弟兄，我是在服侍这个姐妹。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他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里面一直在讲的是，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合一有一个可能。然后呢，第五章第一节的后半段，他讲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这个德行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把它用颜色把它除掉啊。所以彼此建立，在使他得益处，彼此建立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建立德行，没有这个字啊。他这边讲说，且不求自己的益处，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面的对句，不求自己的喜悦，仿佛后面应该是说不求他人的喜悦，不求别人的喜悦。但是他讲到这里是用到务要叫邻舍喜悦，所以表示说什么？邻舍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不求自己的喜悦，务要叫他人喜悦的时候，那个他人跟我们是无关的。所以这里他特别用到的字眼是邻舍，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什么是邻舍。那这里讲什么？他讲我们在前面这个十四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这里面讲到的重点是什么？是讲到这个爱人的心，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作为出发点，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作为你一切行动的准据。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求自己的喜悦，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是一个爱人的心。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服侍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桂英在外面，然后呢这好像说到他一点短处啊，他是一个吃东西很 enjoy 的人，所以偶尔呢可能会掉屑儿在桌上。那我呢是那个就是狗拿耗子的那种人，我就会伸过手去帮他把那东西捡下来。请问我是在服侍他，我还是在给他没面子，我还是在求自己的益处？我是在让我自己得喜悦，对不对？当你看到弟兄的软弱，看到弟兄做事做不好的时候，你非要说出那句话来，你看看你，请问你是求自己的喜悦，还是在做什么？你是不是让弟兄能够回过头来？基本上没有。所以当我们在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先想想看，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在为求自己的喜悦，我还是要他得到帮助，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合一，我们有同心，彼此同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是拿我的心换他的心，我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我这样一个服侍，尽管我是一个服侍的心，尽管从我的角度说我多此一举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呢，是我得到益处，是我爽了，我高兴了，对不对？是我得到快乐。那事情呢，你把人家弄得心里不舒服。所以那次我还记得清楚，那天正好是我们女儿大一结束，然后他们去参加教会举办的一个到重庆短宣，在那教英文的一个机会。我跟桂英兴冲冲的开到这个 C-Tag Airport 送了女儿走，然后她肯定心情不好，然后呢就搞得好了，我们真的是从那个路上一路回来都不讲话。请问你，我是得了她的心还是失了她的心？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想到说我是在求什么样的喜悦，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也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是看看真正的仔仔细细的想一想，我是在为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所服侍的对方得到这个益处。所以刚刚讲到邻舍，邻舍这个观念是从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来的。 耶稣那个有一个人他 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然后呢在那个故事当中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在路上被强盗抢了，然后被甩在路边，有祭司过去，有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叫什么这个法利赛人经过都转过去就走掉了，然后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然后把他带到地方去医治，还去做了一些后续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到最后耶稣反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什么，当今天在前面我们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后半段讲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的时候，这个邻舍是跟我们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我们能够彼此体连续彼此能够体谅的一个对方。前一阵子在 Oregon 这边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讲到说有一个人跟开枪把邻居给打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在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身边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如果对方像我最近我那个门口那个树，这样最近风很大，对吧，我门口有一个 pine tree， 那个 pine tree 会掉那些小的那个空，然后那个空呢又弄得把我们的门口那个走道全部都是那个小东西，那没有办法，因为走过去肯定会踩碎掉，满地都是很难看。结果我就拿出去扫地，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树在我们两家的中间，所以掉下来的东西两边都有。那我现在想说，我是扫我这半边就好呢，还是连那半边也扫？那你觉得我后来扫了哪边？后来我决定说，既然是共有的，我就把那边也扫了。然后呢，我其实也不求什么回报，我只是觉得说，这举手之劳嘛，反正就是我看到了，我要扫它，我就顺便扫。就那天我们隔壁正好邻居回来，然后他讲说他非常的 appreciate， 然后看到你每天都在那个，其实真的每天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掉，反而最近这个风很大的时候，就这一次我真的太感谢神了，他把全部一次吹完了，我不用天天扫。我只要一次扫就好了，他全部给他吹掉了，我每天在看还有多少。但是这里讲到的邻舍就是跟你对就在你的身边的人，跟你身边的人，你我们是一个邻舍的关系，我们是弟兄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是个邻舍的关系，我们是彼此相关联的。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让对方得益处，然后呢能够让他能够彼此建立。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一些诫命他都给了我们理由，给了我们条件，给了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诫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他讲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看到基督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刚刚已经讲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已经升入高天，成为了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在我们跟神之间做一个中保的一个人。所以基督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大家圣经熟的话，大家可以想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他知道他所要面对到的人身体上面所受到的痛苦，他也不愿意，但是呢他怎么做，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求神得到喜悦，求我们得到这样子一个建造。所以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他前面讲到说不求自己的喜悦，他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里面前后又是个对句，不是乃是，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一篇经文的时候讲说人子来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是要受服侍的，但是他这里讲的前后两句之间带出来那个强烈对比，就是说他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中间他带出来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今天如果是这个尊荣的，我来了我是要来做受你们服侍的，但是他今天所做的是我是尊荣的，但是我来我不要受你们服侍，我反而我乃是要服侍你们。所以这样一个态度是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 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记得这个奥巴马在去年的时候，他不是那时候在提名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大使，那个时候本来那个 Susan Rice， 那个时候全国都在讲他在联合国有一些事情没做好，包括这个在哪一个国家那个大使馆被攻击，这他都追到他身上。但是奥巴马怎么说？奥巴马说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人啊，对不起，我也不应该这样想的。但是他说的是说，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就是这样一个担待的观念，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他担待，把他那样的一个罪犯，把那样一个过犯担待我们自己的肩上，那个时候我们就成全了彼此。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刚刚提到在这个他的那个祷告。他用的经文，刚刚他所用到的那个经文是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他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第69篇。那我们一般来讲，如果用到旧约经文，我们就会看看旧约经文那篇是在讲什么，看看那篇经文的上下文。他那边讲，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篇经文，这篇诗篇六十九篇是弥赛亚的诗篇。那这里面讲的这个我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在这段经文的康泰里面，他就转指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这段经文他所要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说，他证明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什么呢？他就讲到，就如一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他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辱骂？他受到的辱骂是说，在第十二节，坐在城门口的，他讲第十节，我哭泣，以进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当我们在不求自己的益处，为求大家，为求邻舍的益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责难的，会受到一些羞辱的。这些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因为我们是为了求人的益处，只要神能够看得到就好。那这里讲的坐在城门口是表示什么？坐在城门口，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那些审判官，是那些高位的，他们是坐在城门口，能够去审判，这个做一些审判的这个动作。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所以他把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高位的，一个是酒徒，一个就是这样子。那这样这些人，意思说所有的人都给我的是难过的日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这样子一个负担？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这边讲的从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其实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归在我身上，这种羞辱是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安慰的。他这里讲到说，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所以圣经的忍耐和安慰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羞辱。那么这边还提到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意思是什么？圣经是活的，圣经神的话是活的，它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当我们真正读经读得好的时候，我们真正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经之前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得到那个里面的忍耐和安慰，而不是每一次读了圣经都在看完以后觉得自己好不配啊，看完自己觉得自己好不那个很不行的样子，不是这个意思。那这边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带出来是什么？他是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表示我们是不是完全？我们不完全。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这些东西它是让我们得以完全，让我们与完全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有完全。然后呢，得了完全以后做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去做善事。什么是善事？不是造桥铺路，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在圣经当中的善只有一个，善什么是？只有是合神的才是善。所以当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让我们得以完全之后，当我们完全了之后，我们可以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么我们看到什么是盼望？罗马书五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对神的荣耀他的来临是有个盼望的。我们今天活在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我们礼拜天我们得坐在这儿，我们不能够去挥杆高尔夫给他踢踏一下，对吧？然后我们不能够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做基督徒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再次降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苦楚就不再是那个苦，也就是说后面讲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盼望就是因在就是为这个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我们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上面的帮助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不会当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有了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面对今天所面对到的一切。后面这句话也很重要，叫做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个浇灌是一个怎么样？它是一个 pouring down， 它是一个整个洒下来的一个观念。它不是说是我们受到点滴哈、啊，受人点滴的当你泉涌以报，不是。他说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时候，圣经上面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舍给我们，岂不将他与万有也同同一样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是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那个力量，去面对我们的苦难。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里面讲到第五节第六节，这其实是一个插段，这个插段是一个祷告。他从前面的他讲到说，这个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然后呢，前面也讲到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基督耶稣，所以到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但愿赐忍耐，但愿这是一个祈福，是一个祈祝的一个观念。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这里又讲到说什么？把那个，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所生出来的忍耐安慰是它的源头是神。所以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我们有那个忍耐，有那个安慰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个一心一口荣耀神，然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神所赐的忍耐跟安慰，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同心，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殿堂当中，我们能够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出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刚讲到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他讲到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十四章当他讲到我们要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不要彼此论断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一直到这里才在讲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然后呢，结果是什么？使荣耀归于父神。 使人荣耀归于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就讲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把我们的荣耀归于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能够在人前有好行为，所谓好行为是合神心意的行为，在人前有让人家得到夸奖的机会的时候，那不是我做了什么，那不是我的本事做了什么，那是神得到荣耀。就好像圣经上也讲，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一切如果既然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神，那我们今天能够展现出去的一切也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有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认出来我们所感谢的那个事情它的源头是出自于神，那就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那么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让荣耀归给神，让我们的什么，让我们的好行为，好行为是什么，好行为是什么，在前面有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是我们最常最熟悉的，就是也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八福。哪种人，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主题，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看过去。他讲虚心的人怎么样，哀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些人是合神心意的，这些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会不会是坏行为？他所产生的一定是好行为。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好行为的时候，它不是特定的去指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钱全部不带走一分的全部捐出来作为这个慈善事业，不是说我们去做造桥铺路的事情，而是说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心来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用虚心的态度，哀痛的态度，我们用饥渴慕义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然后呢讲到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叫人践踏。然后呢，你们是世上的光，承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福音的见证。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在这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一个好行为的。我可以在各位面前说一句话，我是一个自律还颇严的一个人。但是当我的自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也会崩溃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基督徒是要有好行为，但是这个好行为是因为神的爱在后面做推动，而不是拿着这本圣经说我这个没做好，好，明天开始我要做好这个东西，我没做好，我从下礼拜开始我要做好，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督促自己做好，而是因着神的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自自然然地流露出这上面所说的这样子一个特性的人。这些特性是合神心意的，是符合神的属性的。这些事情做出来，那就是好行为。而当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会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基督徒，今天在基督，为什么基督教今天在世界上越来越示威，越来越没有人看得上？甚至于学校也不让我们祷告了，甚至于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好行为活出来。基督徒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基督徒在受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世界上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不比旁人差。那别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看到说 You are the same， 你跟我一样嘛。所以我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我们都应该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到能力。让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这段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靠自己去活出一个好像圣洁无瑕的生命。主，你是给了我们那样的一个条件，主，你是让我们有一个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今天无论我们在教堂里面，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一个被神所怜爱的人，我 们也应当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也可以理所当然的把这样一个生命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流露出去，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让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请大家起立，我们举上杯。
基督的圣灵，圣灵的感动和父神的慈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们。
请坐，莫等候参加主日学。